地感谢你，你让我哋咧身处喺一个大时代嘅里边，喺呢个风雨飘摇嘅日子嘅里边，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真系好需要去学习聆听你嘅呼唤，聆听你自己嘅声音，让我哋知道点样喺呢一个弯曲拨谬嘅世代嚟作你自己嘅明灯。神啊，求你自己嘅话语成为我哋里边嘅光，帮助我哋。指引我哋，让我哋喺呢一刻，我哋挪走我哋心里边嘅重担，我哋嘅忧虑，我哋嘅担子，让我哋都坦然嘅开放我哋嘅心，带着谦卑嘅受教嘅耳朵嚟到你嘅面前去承载你嘅说话。求你与我哋同在，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今天早上咧，好想将大家咧带翻去1933年嘅德国。大家知唔知1933年嘅德国系咩光景呢？1933年嘅1月30号咧，希特拉被任命为德国嘅总理，佢逐渐咧将德国转变为一个专制、纳粹、极权嘅统治国家。佢喺德国嘅里边去推行呢个种族主义。成功咁样游说咗当时嘅德国人呢，要去残杀所有嘅犹太人。大家知道呢一段嘅历史，当时有600万嘅犹太人被残杀，但系喺当中我哋见到神有出手，神系有拯救。或者大家都听过舒特拉呢个人，系咪睇过呢套电影？佢系其中一个有拯救好多犹太人嘅人。我哋中国人都有份嘅，吓！我哋中国人咧都有份拯救犹太人，亦都有不少当时嘅欧洲嘅人咧，都有因着良心嘅缘故咧，都有咧去拯救犹太人。我哋睇到神嘅拯救，同时间我哋都睇到神嘅审判。喺1945年嘅时候，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去到末期嘅时候，希特拉知道自己嘅大势已去，佢决定自杀。佢唔想将自己嘅生命落喺苏联嘅红军嘅手里边。佢自杀身亡，呢一个我哋睇到上帝嘅审判。事实上，我哋喺历史里边咧，系不停咁样睇到上帝嘅手系工作紧。但系咧，我反而会问嘅咧，就系其实喺德国咧，当时候咧系唔少基督徒嘅。据估计咧，单喺1933年咧，喺成个德国，净系基督徒唔计天主教徒咧，有4000几万。我就会问啦，其实德国喺呢？十几年嘅时间里边，佢哋面对呢啲嘅考验，其实系点样回应嘅呢？教会喺里边系扮演咩角色呢？咁咧就要讲翻少少背景啦。自从咧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咧，德国被逼咧要签一啲好羞辱嘅条约，与佢哋嘅经济咧陷入困境。德国人咧一直都好想咧重振佢哋国家嘅雄风，喺教会里边咧，佢哋不断去祈祷，寻求有一位嘅拯救者可以拯救佢哋嘅国家。所以当1933年1月30号希特拉上台嘅时候，佢哋好认定呢个就系佢哋嘅拯救者。于是乘住呢个势，希特拉就拉拢当时嘅。德国嘅教会成为国家教会，去拥抱佢嘅纳粹主义。当时佢哋认为基督嚟咧就系要令到成个德国咧强化起嚟。佢哋有一句说话咧，我而家去睇咧，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佢哋觉得国家系永恒嘅，等同圣经所表达上帝嘅旨意，元首咧系等同上帝嘅命令。甚至系凌驾咗圣经。我哋而家去睇嘅时候咧，系觉得好匪夷所思。但系事实上，当时佢哋系好深信呢一样嘢。但系好好彩咧，上帝咧真系兴起一啲人嘅，有一班嘅基督徒当时系反对国家嘅教会咁样睇法。佢哋走出嚟，有一班嘅牧师，有一班嘅信徒走出嚟，成立一个叫认信教会。认信嘅意思就系话，佢呼唤咧教会要翻去委身喺基督耶稣基督嘅真理、圣经嘅权威上边，拒绝国家对佢哋嘅主权嘅操控。 但是很可惜，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太犀利了，主导了他们。所以这些的应信教会的信徒对于希特拉去残杀犹太人，他们是视而不见，他们不认为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呢没有公开去反对希特拉。在这个局面的里面呢，有一位的牧者叫做潘霍华，大家认识，可能最近大家听很多讲道都听潘霍华。潘霍华当时很年轻，在1942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回自己的家乡给他的家人，他将那封信呢命名为十年后。他其中里面呢问了一条的问题呢是很发人心省，他说国家搞到这样的局面，究竟今日教会还有没有用呢？教会还有没有用呢？今日呢不论是香港或者是内地，教会呢都正是面对很严峻的考验，无论是从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我们都受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们从启示录的里面去知道呢，天上的权能呢最终一日一定会得胜，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当我们等候最终这个末日发生之前，教会身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呢？教会还有没有用呢？我们看一看个 PowerPoint， 麻烦。潘霍华呢他曾经这样宣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们的教会只是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只有上帝的话语令到那些站稳的人可以面向正确的方向。教会是在悔改中站立，教会让上帝成为上帝，才是使徒和路德的教会。他讲的路德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今天我们来到去看这一段《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至二十四节的经文的时候，正正就是潘霍华所讲的那个使徒的教会。我们讲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来到去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怎样去印证使徒的教会就是在悔改中站立，让上帝成为上帝。我们看这段经文，看到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教会是面对着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的领袖不断殉道和受到迫害，被逮捕坐监。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刚才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呢好像看电影一样，好像很夸张一样。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看的一些电影的预告片，预告紧呢末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我看到的是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审判。但我更加想弟兄姊妹去发现的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见到教会面对严峻考验的时候，教会是怎样回应的呢？以至到今天可以拿到的应用。使徒行传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福音已经由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去安提柯。我们在上一次林牧师和大家分享安提柯的教会的时候，看到开始有外邦人信主了。其实来到第十三章，即是下一次之后，我们就发现路加将的镜头转移了去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福音传到去外邦人，再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专利了。但是路加很想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先去总结一下耶路撒冷的境况。耶路撒冷境况是什么呢？就是一直都是在严峻的打压底下，但是神的道继续成长。原来呢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告诉他们，打压教会的已经不是只是单单来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然后原来开始罗马政府也都对教会带来了逼迫。我想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应该我会解释，大家一直去看的时候，除了看表面这些文字，我都想大家去从一些细眉细眼的里面去留意一下，其实路加很刻意将当时教会所面对的情况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面对的是很似的。所谓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基督要面对受害，他的学生 基督的身体一样都是要面对受害。我首先看一至五节，我看到地上的权力怎样去打压教会。事情就讲到有一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下手苦待教会里面一些人。我们看一看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们看到希律王朝，这里有个家谱。这个希律是哪个希律呢？就是下面这个希律叫希律阿基帕一世。他是哪个呢？就是大家记得耶稣出世的时候有个叫大希律，他曾经追杀耶稣，所以耶稣要逃到去埃及，是不是？这个希律阿基帕一世就是这个大希律的孙。另外这里一会讲到有另外一个叫希律安提帕，一会先提一下。这个希律阿基帕一世呢是什么人呢？原来他历史里面告诉你，他在公元后的41至44年的时候是管晒整个犹大省。犹大省是什么呢？就是包括这里撒玛利亚的地区和犹大地区。即是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和犹太地区的地方，包括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看圣经，如果熟的话都会发现，一讲到希律，我们就自然有一个意念，就想到世世代代的希律家族都是反抗神的，这个都不例外。他是在罗马成长，他是有以东人的血统，一直都不受犹太人的欢迎。但是因为他要管耶路撒冷嘛，咁所以呢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呢，每次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位希律王呢都会特登呢在法利赛人面前呢去守下律法咁样的，去讨那些犹太人喜欢。而且我们知道呢，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他们有一个 slogan， 有一个的口号，就是 Pax Romania， 就是什么呢？罗马和平。即是说呢，希望所有管住罗马的呢都能够呢带来和平。所以任何的骚动，任何反对犹太教，任何影响罗马和平的组织，他都会打压。所以呢，在这里第一节就讲到希律王就下手苦待教会中一些人。这里讲到的苦待是很严峻的暴力袭击，暴力的苦待。首先他用刀杀了十二使徒里面其中一个，就是雅各。他这样去杀害，就好像当他政治犯这样来到去斩首示众。然后他觉得，咦，原来啲犹太人好 like 他这样做喎。于是他就諗住呢捉埋彼得。但是呢，圣经话俾他听呢，咁啱嗰时呢系除教节。知咩除教节？除教节呢就系逾越节，犹太人一个非常之大嘅节日。跟住落嗰七日呢就係除教节。咁所以一年八日呢都系呢犹太人嘅大节日。咁自然唔可以大开晒戒啦。咁所以希律就决定呢将彼得呢压喺监牢里面。等到呢个节过咗之后呢，就一跃鋸咗佢。鋸咗好似鋸咗雅各咁样。雅各咁样。嗱，我哋记得呢，彼得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坐监㗎。喺第五章嘅时候话俾佢听呢，彼得坐监嘅时候呢有天使去拯救佢，系咪？咁所以可能希律都听过。咁佢为咗今次呢，哇，唔好再俾佢逃脱嘅时候，就点呀，守卫好森严呀。大家睇一睇佢点样森严法呀。首先我哋睇下第四节。希律捉咗彼得压喺监里，交俾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喎。四个士兵看住一个人，好夸张，是吗？仲要你一啱睇到呢，彼得瞓緊觉嘅时候呢，其实两只手，一只手同另外一只手系同两个士兵瞓緊觉。佢諗住呢咁样冇死㗎啦，一定逃唔切㗎，逃唔到㗎啦咁样。但係呢，第五节话俾佢听，喺呢一个咁严峻嘅考验嘅时候，教会有咩反应？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这一节经文稍微解一解，这一节的经文在原文是进行式，也就是说一路彼得被囚在监里面的过程里面，教会是没有间断地去为彼得去祷告。第二，这叫大家要留意那个字，切切。切切那个字是很恳切的意思， 好熱烈，甚至係投入全副精神去為彼得祈禱，係冇去為彼得去祈禱。嗱，呢一節嘅經文咧，俾我哋聯想到另外一節咧，又係路加講祈禱嘅經文，就係耶穌喺客西馬利園裏邊嘅禱告。其實咧，呢個字咧，佢唯一一次另次出現咧。又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正是这一节的。大家帮我读好吗？耶稣在逾越节除教节的时候，他要面对即将要上十字架殉道的时候，他切切的恳切的投入全副精神去迎接这个的苦难。耶稣，你记得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都有一个希律的，是吗？剛才我搜過給大家看，這個綠色圈住這個，當時這個希律是有份將它交給比拉多。在這個希律手下苦待他的時候，耶穌選擇在客西馬利園切切的去禱告神，去迎戰。現在另外一個希律苦待基督的身體教會，教会仍然是以另一个回应，都是一样，就是恳切的祷告去支取天上的权柄。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今次彼得死硬了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以下的神迹，神的拯救很奇妙。我不再重复读刚才大家都看到很精彩的一段经文，六至十一节告诉你们，彼得被拯救这个完全是神迹，因为彼得在整个过程里面是被动的，他是没有参与。我怎样看到这件事呢？第一，我们看第六节，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当中，门前还有警卫看守。你说有没有可能逃狱啊？没有可能啦，是吗？好，第七节话俾我哋听，有光去照耀，有主嘅一个使者显现，咁呢啲通常都系神迹噶啦。仲要彼得当时做紧乜嘢啊？佢系咪谂住去逃狱啊？唔系啊，瞓到只猪咁，即系谂住听日都要斩首啦，但系仲瞓到好冧，要天使叫醒佢。第三。天使呢是一连串的命令呢，叫彼得好快好快去做的。快点起身，穿束上你的腰带，穿鞋、穿上外衣，跟着我一起走，即是好快好快。彼得还是蒙查查，不知道发生的什么事，以为自己见异象。第四，他们一路带着彼得穿过那些士兵，那些士兵还睡着觉，完全不知道。重要的是那时候没有那些自动门的嘛，但是他说到那道门是自动打开，是不是很神奇啊？是不是好像看电影那样啊？我不知道什么电影啊，是不是 James Bond 那些啊，类似啦，哇好有型啊。但是想告诉作者，想告诉大家听，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彼得出到去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大家一起帮我读第十一节好吗？这一句说话就总结了路加想告诉你们，整个彼得被拯救的过程完全是神的工作，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跳一跳第十八、第十九节。第十八、第十九节，第二日早上士兵一醒来不见了彼得，于是希律就盘问他们，发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将这些疏忽职守的守卫杀了。这个是罗马人一贯的做法。所以当我们第时去到第十六章，保罗被收在腓立比的监里面的时候，保罗又是有天使拯救了他。当时的狱卒是怎样？想着自杀，因为他想着自己都是要处死的了，还掂。我们看回彼得一个被拯救的过程里面，其实彼得在这个逾越节的期间被拯救，作者是很想带出一个神是那位拯救者的意识给我们。第一，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时间被钉上十字架，是逾越节，而耶稣的死就带来了全人类的拯救。 第二，你睇到头先我话天使好快咁样叫彼得做一啲着鞋啊、着衫啊嗰啲咁样，快跟我走啊！大家有冇谂起喺彼得之前嘅1400多年前，有一个第一个嘅逾越节晚上，当神要击杀所有埃及嘅长子嘅时候，当时亦都系叫佢哋快速快速咁样离开。呢一度俾我哋睇到，其实神系嗰位拯救嘅主。神唔单止系拯救嘅主，佢都系审判嘅主。我哋睇20至23节，请弟兄帮我再读好嘛？20至23节呢度咧又系好似睇电影咁嘅，咁神奇，一突然间被击打死咗。咁你又发觉咧，咦？呢单嘢其实同教会有咩关系咧？点解路加要记载咧？系因为咧，佢好想鼓励教会。告诉你，叫他不会灰心，因为神是会审判恶人，审判那些不敬畏他的人。这件事就发生在当时希律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回海撒利亚。我们看看海撒利亚的地图先。好了，这里就是海撒利亚，耶路撒冷在下面。海撒利亚是他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很漂亮的，我们三月去以色列嗰时咧，都见过系好靓嘅地方，有佢嘅皇宫啦。咁咧上边就系西顿、推罗呢两个城市咧，就圣经里边就话俾你听啦。啊，原来呢两个城市咧，一路咧都系要靠咧希律所管辖嘅犹大省去供应粮食俾佢嘅。哎，好啦，咁咧唔知点解咧，佢哋就得罪咗希律。咁於是咧就斷咗米糧呢一條路啦。咁於是佢哋就要揾希律嘅內侍大臣，呢度講佢就叫伯拉斯都，就嚟求情。好啦，咁事情搞掂咗之後咧，佢哋有一日咧就要嚟到海撒利亞呢個地方咧，就要聽希律咧演講。聖經話俾佢聽咧，希律咧就著上朝服啊，閃閃生輝嘅，就坐喺個位度咧就演講。咁演講完咧，啲人就即係拍馬屁啦，咁就啊呢個係人嘅聲，神嘅聲音啊，唔係人嘅聲音。我哋睇下希律嘅反應，希律全部受曬嘅嚇呢啲讚賞，對啊。然後咧，聖經話佢唔歸榮耀俾上帝啊，於是即刻聖經話俾佢聽，立刻擊打喎，驚唔驚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歸榮耀俾上帝，小心啲啊！被蟲咬啊！即刻斷氣喎、啊！呢件事咧喺猶太嘅文獻裏面都有記載，因為實在咧太戲劇化。好啦，聖經嚟到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咧成段成章嘅經文咧係一個命運嘅逆轉。一開始嘅時候1至5節話俾佢聽，希律係強勢，教會係喺個劣勢嘅裏邊，雅各殉道啦，彼得被拉去坐監啦。去到尾嘅时候，我哋发觉咩啊？调翻转啊，逆转啊！希律被击打死咗，然后彼得被拯救。同埋咧，好奇妙、哦，你有冇发觉咧？天使喺个过程里边咧，扮演住都几特别嘅角色嘅、哦。中间嘅时候咧，系天使拯救咗彼得，然后下边咧，神又用天使咧去击打咧希律、哦。所以当天上的权能去彰显的时候，除了神会拯救属神的人之外，亦都会审判不敬畏神的人。然后第24节就告诉他，那些拦阻神的工作的人被审判了之后，神的道就可以继续被传扬。不断兴旺的意思是成长，越发广传的意思是倍增。正如耶稣曾经同彼得讲过，佢宣言一句说话，佢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嘅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系神嘅工作，神嘅杰作，任何人嘅权柄都唔能够去拦阻神嘅工作。喺呢一度，路加就总结咗成个耶路撒冷教会一路嘅情况就系咁噶啦，就系咧佢哋不断就喺逼迫张力嘅里边。但是神的道是日渐兴旺，然后第13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个焦点就去了安提柯，福音传到去外邦。 所以我们看一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展现了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福音是藉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已经战胜了一切地上黑暗邪恶的权力，最终有一日天上永恒的权能会完全彰显在地上。但是呢，我都知道，是不是？但是个问题就是回去 here and now 了，现在。哇，刚才那幅图画实在太戏剧化，真是电影才会有，太完美了，邪不能胜正，是不是？但是在现实的里面，我们有几见到有几多是真是恶人遭审判，义人会被拯救呢？不多，是吗？咁所以我哋就会问啦，如果唔系每一次都见到咁戏剧性嘅嘢发生嘅时候，教会喺等候呢个天上嘅权能彰显之前，喺呢个夹缝嘅中间，究竟扮演咩角色呢？如果要答呢个问题咧，我哋一定要翻去教会嘅本质上边，教会系啲咩呢？我记得去年咧，我都同大家咧。分享过这一段经文，我都好想大家有重温。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他为教会祈祷，整个第十七章是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为教会祈祷，在这里他表达了教会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彼此提醒。我已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存他们，使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嗱，呢一段经文咧，我将佢咧总结咗做咧两个好重要。今日耶稣基督俾教会嘅呼召，我想问个麦系咪有啲问题？听唔听到？我觉得好似细声咗。OK， 嗱，如果系呢两个好重要嘅呼召系咩咧？咁我亦都用翻潘霍华咧一句大家都听过。好重要，但是呢好驚嘅说话呢去同大家讲喎。就係话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呢，佢係领佢去死喎。咁我唔知道大家呢係咪初信或者未信，可能你听完之后嘩下个礼拜唔返嚟啦。我想解释一下呢，当潘霍华话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佢係领佢去死係咩意思？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就是说，大家可以看着个 PowerPoint， 耶稣去呼召我们去顺服跟从他，那个死就是向自己死，向自己的老我死，要颠覆我们的自我，割断我们跟这个堕落世界的联系，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一个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门徒的群体里面。所以这个第一个的死是自死救人，埋葬一切的邪情私欲。第一个呼召是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生命。第二个死是什么死呢？哎，我以为这个东西死了。好，第二个死就是耶稣同时呼召我们进入了他的生命之后的教会，进入苦难有罪的世界，担当其他人的罪和罪带来的羞愧和弃绝。所以预备要殉道，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而带来那份的宽恕，即是说我们要主动走到去罪恶的世界，一同去担当人的罪和苦难，甚至预备自己要面对殉道。所以第二个呼召是呼召我们出去。如果从这个角度这样看教会的本质，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呢？我想讲几点，就是说刚才讲过，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教会不是人的作为， 是神自己的杰作，是 God made, not man made。 所以地上任何的组织权柄都不会将它摧毁的。第二样嘢就系话，教会既然有呢两个呼召嘅时候，教会唔可以净系顾及来世永恒嘅事，亦即系而家广东话所讲嘅坚尼地，唔可以净系挂住来世永恒嘅事，但系亦都唔能够同呢个世俗妥协，太贴地亦都唔得嘅。因为点解啊？因为耶稣呼召我哋离开呢个世界，俾我哋嘅联系割断咗嗰个自我啊嘛，所以唔可以太贴地。但系亦要进入苦难嘅世界，所以亦都唔可以坚离地。因为我哋系代表道成肉身嘅耶稣进入呢个受苦嘅世界去服侍。所以咁样讲嘅时候，我俾大家三个嘅应用。当我们等候天上的权能完全彰显一日之前，教会上帝已经交托了给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都是离不开祈祷和传道。但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三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在我讲道大纲里面讲了，第一、第五节，教会被召藉着祷告去拥抱世上的苦难。刚才讲过，当彼得被囚在监里面的时候，教会面对这个严峻的考验，他们去切切的祷告。刚才都讲到这个切切的祷告联系上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我们回到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你记得耶稣祈祷的时候呢，他很恳切，恳切到那些汗呢好像血这样滴下去，是吗？即是说他是投入全副的精神。他首先说，他说父啊，倘若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苦杯挪开。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挣扎，去挣扎他的恐惧，他去挣扎要面对世上的苦难，然后他祷告求神加力给他愿意顺服父神的心意，进入这个他所爱的父神所爱的这个苦难的世界。同样今日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被呼召首先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挣扎痛苦和自我中心，然后求神去帮助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苦难的世界，去承担这个世上的苦难，去拥抱这个世上的苦难。当然靠我们自己不得。自从这个风波发生在香港以来，这几个月教会都不断呼吁弟兄姊妹要祈祷，是吗？那有些弟兄姊妹就曾经会问，其实除了祈祷有什么可以做啊？这样仿佛呢祈祷是有些不等使的，就是要做些事这样。那事实上我们都是一个在一个文化里面很高举要有行动啊，要有一些外表的成绩啊，要做些事啊，觉得呢即只是坐在那里祈祷呢很不是生产。但我想大家讲给大家听，其实祈祷本身就是行动咯。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面对一场很激烈的争战。这里讲的祈祷是投入全副精神，我们是被呼召要离开我们自己一路很看重的世界价值观，要致死那个老我。那个老我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喜欢控制个结果咯，我们很喜欢批评咯，我们很喜欢审判人咯，我们很喜欢表现自己是啱咯，自以为意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先要进入这个内室呢，去处理了自己里面这些问题，这些的罪先是很激烈的，好像耶稣一样。因为当我们带着这个老我进入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讲公义，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唯有我们真的进入内室，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处理了蒙了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才能够认清自己的眼睛，有清楚的眼光来到看到这个世界的刺。所以祈祷其实是不简单的。我想说其实祈祷还难过你出去行动， 因为你要面对自己的老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祈祷的功课上面，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呢？除了我们为周围不公义的事去祈祷之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求神去省察自己的动机呢？我们被召是藉着祷告去拥抱这个世上的苦难，不是照我的心意，是照上帝的心意。第二个呼召是刚才我没有跟大家解释的，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当天使拯救了彼得之后，彼得就清醒了，他就想，咦，我不如回去北上我们经常都祷告的地方，就是马可的妈妈玛利亚那个地方。他相信在夜晚的时候，这班人都是继续不住为到彼得去祈祷。于是他就敲门了，圣经告诉他有一个侍女叫罗大，他出来应门。谁知他很认得彼得的声音，兴奋得就是忘记了开门，那就走进去告诉那些门徒听。门徒信不信啊？不信、啊、哎，你癫的，还说一定不是彼得，是彼得的天使这样啦。咁於是彼得繼續敲門嘅時候，打開門，啊，點解會係你噶咁樣？咁啊，彼得就話：冇出聲，因為夜媽媽嘛。咁你話：哎，你記得將我被拯救嘅事咧，話俾當時咧耶路撒冷教會嘅領袖咧，已經變咗係咧耶穌嘅弟弟雅各啦。然後咧佢就離開咗，因為咧佢唔想咧再自己被逮捕啦。嗱，呢件事上邊咧，我哋睇到一個禱告嘅功課咧，教會學習緊嘅就係咧。你会觉得奇怪，咁你明明为紧彼得祈祷，点解你而家见到彼得被拯救，你唔系应该信嘅咩？点会你会唔信嘅咧？仲话嗰个侍女系癫咗，你觉得好奇怪。嗱，同样你谂翻咧，耶稣复活之后咧，嗰啲妇女翻去同嗰啲十一个使徒去讲嘅时候咧，佢哋信唔信啊？佢哋都唔信嘅，都话嗰啲妇女诶乱笠嘢咁样啦吓。上帝的工作往往都是超乎人的想象，可能他们想呢，司提反已经殉道了，雅各又鋸了，那这一铺我们都想都空多吉少，但我们都祷告呢，彼得呢有平安的心，有信心，有勇气这样面对明天的殉道啦，这样。那其实他们的祈祷呢都一部分应允了，刚才不是说彼得睡到只猪，真的很有平安嘛，是不是？但他没有想过呢，彼得竟然会被拯救、哦。还有一样东西，你发觉教会要学的就是，其实为什么雅各要死，神又不让彼得死呢？当然彼得最后都是殉道死，但不是现在。为什么神会让雅各要殉道，但在这一刻彼得又不殉道呢？还有、哦，彼得咁出名，点解当时佢唔会成为耶路撒冷教会嘅领袖，偏偏又系耶稣嘅弟弟雅各成为咗耶路撒冷教会嘅领袖呢？呢一件事上边，教会学习咗要顺服聆听上帝嘅旨意，祷告系顺服，祷告唔系要上帝照我嘅心意而行。就好似呢几个月，当我哋不断去为香港祈祷嘅时候。我哋见到事情都冇咩起色，系嘛？暴力不断嘅升级，有增无减。于是你就会问：仲祈咩祷啊？祈祷仲有效咩？嗱，又系嗰啲有效冇效嗰啲咁样嘅谂法，即系好实用主义。但系教会必须要认清边一个系主人。我哋系被召。去离开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去追随神的心意去行。祈祷不是我们去呼召上帝成就我的心意，相反，祈祷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入祂的眼光，用祂的眼镜来到去看这个世界，聆听上帝的心意。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是说弟兄姊妹祈祷不可以表达，在神面前表达一些你很负面的情绪，都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表达你的不满、失望各样东西，你可以，但是最终我们的态度是不是都是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安排里面，纵使那个安排是令我们觉得很出其不意，我们不能够想象得到。 第三个呼召，第24节，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当然这个就是教会的核心使命。教会今天是被召回到这个受苦的世界，为到要召罪人悔改，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拯救。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教会都是务要传道，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使命。即使面对严峻的考验，其实就是在严峻的考验，教会更加要去发挥那个光。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其实教会呢是内外都面对很多压力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人会问教会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事呢？为什么有一些教会这样去方式去回应？为什么我们教会又不可以这样回应呢？很多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呢我们在这里挑战着或者面对着呢，究竟我们的信仰根基，我们的品格有多深，有多稳固。其实 我会看成是上帝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测试。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够讲太多，但是有两点我必须要回应的，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教会的任何一个回应行动呢，我们要清楚教会任何一个回应的行动呢都是建基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的救恩上面。你记得耶稣基督在十架七言里面讲了一句，他说成了，即是说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真成就了的了。不要，我们不要似觉得哇，现在上帝一定要靠我们才可以去拯救这个世界，没了你不得这样。于是我们就很紧张那些果效。不是啊，上帝已经成就了救恩，天上的权能一定会彰显的有一天。反而我们要去有任何的回应行动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能够同上帝去同工，同上帝一起，他呼召我一起的来到在这个地上，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去彰显上帝的同在。我们是要感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上帝已经得胜。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无论回应的方式是怎样呢，我们要知道其实都没有一个完美无瑕疵的方案。今天有教会选择开放他们的教会，让受伤者可以入来休息，有教会会选择发声明，有教会会选择走到去前线跟那些受伤者同行，又或者有教会可能暂时决定只是用祷告去回应。我觉得都不紧要，因为呢每一个方式都不是完美无瑕疵。其实所谓政治的回应，教会怎样回应政治，怎样回应这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些伦理性的选择。所谓伦理的决定的意思就是说，究竟在此时此刻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是表达上帝的心意呢？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没有完美的动机，我们没有完美的智慧。有时候在伦理的决定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lesser evil？ 就是说在两个罪，两个的方案，可能两个方案都是有问题，都有瑕疵，但我们只可以选择一个没那么差的方案去做，去回应。但我们都是回应，我们都是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在圣经的框架里面，我们来到尝试去回应，去回应这个受苦的世界，去服侍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比较，不要觉得要我们在这个成败得失的世界里面，或者成王败寇的世界里面去比较为什么有些教会这样做，我们教会又不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是完美，等我自己去看，我觉得我们要互相聆听，我们要互相包容、尊重和彼此祝福，求神亲自去祝福他用的方法去回应。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教会有意见的时候， 我覺得是可以去表達，但是是用合適的途徑，在聖經的原則的底下，合適的途徑跟牧者去講，或者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相信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但愿我们都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回应这个不容易的世代，但我们又感恩，因为上帝在这个大时代的里面兴起了我们来到为祂做盐做光。今天我们会在一个是非黑白真假不分的时代，让我们再一次去回顾潘霍华里面所讲的这个宣告。我们的教会只是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只有上帝的话语令到那些站稳的人可以面向正确的方向。教会在悔改里面站立，教会让上帝成为上帝，才是使徒和路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先去承认我们的限制，承认我们看事有时候有偏差，承认我们会有我们的罪性在一边，因此我们不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已经是啱晒。神，我们仍然很需要学习在你面前去自卑，学习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继续让圣灵去引导我们的心，来到去回应今日上帝你同我们讲的说话。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